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念第二十五节，二十八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整动的国，就当感恩，照上帝所许愿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一同来读，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整动的国，就当感恩，照上帝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后面的这一段提到了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提到了在天上的西安，提到这世界的国度是会震动的。有结束的时候就用很恳切的个口气来勉励所有侍奉上帝的人，说我们既然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那我们就应当存一个怎样的心来侍奉上帝。当把这个劝勉的话讲完以后，他讲了一句全本圣经只有一次的对神本性的描写，我们的上帝乃是什么？烈火。 Our God is a consuming fire. This is only once mentioned in the whole Bible. Our God. 圣经提到 God is light, God is life, God is love. But here, God is fire. 上帝是烈火，全本圣经只有这一次。而且这里的烈火英文就直接就翻译成为毁灭的那个烧毁烧尽其他的那个火。神是火， It's a consuming fire. No one can measure how much things can be consumed in a flame. When the fire is burning, he can burn all those things which is not needed. 所以呢，这个 consuming fire是很可怕的，中文就翻译成烈火，这很烈的火中间呢，可以烧尽一切不需要的，烧尽一切无谓的，烧尽一些呢不应当存在的，而且呢里面的容量是大到你不能估计的。所以一个烈火可以烧尽多少东西，在烈火的中间可以把多少不该存在的东西从存在化成不存在，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说呢，我们既然得着了不能整动的国，这就是对世界的国度同天国一个很重要的比较。耶稣基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世界从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大家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呢，你看见这个必要过去的世界中间有一些的人是神应许永不灭亡永不过去的，那些就是神的选民，那些就是神用宝血买赎回来的产业，那些就是他真正教会里面的分子。那这些人呢，他们就得了不能整动的国。我们既然得了不能整动的国，那我们的心呢就不在动摇的世界里面跟世界的价值观漂浮。我们既然得了不能整动的国，我们就不在这世界荣华富贵能衰残不能长久存在这世界的虚浮中间受欺骗，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定见，在那永不整动的国里面与神一同忍受苦难，与基督一同受苦，以基督一同忍耐，在主的国度里面有份。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说呢，我们既然，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了，我们既然在做，就我们已经成为这个产业的这个主人了，我们以耶稣基督一同承受这个产业，既然在做了这不能整动的国，我们就当感恩。所以侍奉呢，就以感恩的心侍奉。这今天我要大家思想用怎样的心智侍奉，因为神是烈火，神要消灭一切不合他旨意的事， 而神的存留他永远所定的事，是世界中其他的情欲都要在烈火中间消灭掉，但遵行神旨意的又要长存。所以我们这样的认识是我们的侍奉第一个最重要的心态，就是感恩。感恩，感恩是今天的人之所以能有继续能力不断侍奉上帝，在困难中间不妥协，在危险中间不惧怕，在许多最可怕的环境中间我们不手软脚软，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感觉因为神的恩，所以我们站立得住。感恩，一个感恩的人也就是一个呢懂得怎样用回应来讨神喜悦的人。 Man is not what he thinks. Man is not what he eats. Man is not what he feels. Man is not what he behaves. Man is what he reacts before God. 我刚才提的四件事，人不是照他所想的，这是 rationalism。 人不是照他所感觉的，这是近代的许多心理学的想法。人不是照他所这个行做的，这是行为心理学的事情。人不是照他所吃的，这是唯物论的事情。 Man is not equal to what he eats. That is materialism. Man is not equal to what he thinks. That is the rationalism. Man is equal to what he reacts before God. That is the Bible. 是人的价值决定于他对神怎么样回应。神是施恩的神，神是立救的神，神是应许的神，神是启示的神，神是救赎的神。所以呢，当你对神的启示、神的救赎、神的立救、神的应许、神的呼召有正确的回应的时候，那就决定你在永恒中间你的价值是什么样。一个轻看神呼召的人，也就是轻看自己最高使命可能的人；一个轻看神应许的人，也就轻看永恒产业的人；一个轻看神救赎的人，也就是轻看自己灵魂永生的事情的人。一个人对神的回应如何，就决定他自己永恒中间的价值是怎么样的。所以呢，对恩典的感受、对恩典的觉悟、从对恩典的回应，这就是我们侍奉者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心态，感恩。感恩，如果你存感恩的心侍奉上帝，你的十字架就感到很轻省。你存感恩的心侍奉上帝，你遭遇到的痛苦都算不得什么。你存着感恩的心侍奉上帝，那么你所有在世界上所遇到的各样的困难都不足介意。为什么呢？因为我只能够可以为主受苦是恩典，我之所以能够被势力的跟随主是机会，我之所以能够以各样的困难中间见证主名，这是特权。这样的使徒们当他们受苦的时候，他们讲一句话，因为配为遮名受辱，所以他们就欢喜快乐。这是什么？感恩产生的果效。感恩的人跟不感恩的人很不一样。一个人感到神的恩，而且欢喜快乐感受神的恩，这一个人脚步常常是轻松的，虽然很困难还是轻松的，虽然背着很重的重担还是欢欢喜喜的。一个侍奉主而不甘心不欢喜的人，这个人的灵性有问题。你明白这句话吗？做的很少埋怨很多，如果有感恩的心呢，做的很多不必埋怨。大家说，做的很多不必埋怨，劳苦很多感到特权，世价很重感到机会。为什么呢？感恩，感恩，这是神给我的恩典吗？这是神给我的机会。我相信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传道人或者长老只是比我更劳苦。我现在这样的年龄，我每一年讲到400次，教书240个钟头，还有旅行大概要差不多1500个钟头，坐飞机大概400次一年。你想想看，我单单路费跟出国税每一个月是6000块美金，为了应付几个地方。那么呢，这样跑这样做，你说唐牧师您埋怨吗？没有。你们听过我埋怨的举手。 如果你真的手举上来，一定天使叫你放下去。你们无论是跟我在一起的，或者久久见一次的，你几乎没有听到我做人这么苦，为主工作没有意思，没有埋怨，发脾气有。你说骂人，骂人没有，我从来没有骂人，我只有责备人，没有骂人。骂人是要求爹妈，你这边细了，那个叫做骂人。我说你做好，这个不是骂人，责备人，对不对啊？啊，所以你连责备人跟骂人分不清楚，我早就赦免你了。感谢上帝，不需要埋怨，为什么？这是特权，特权。你看见多少人愿意这个在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监牢里面还要做见证？我们的这个可以这样自由的来传福音，为什么还要埋怨？所以呢，埋怨是不对的。怎么能做一个不埋怨的侍奉？感恩，阿门，感恩。我们受恩要不要啊？蒙恩要不要啊？误恩有没有啊？常常没有，因为蒙恩蒙惯了 ，take it for granted， 所以认为本来就是这样，什么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吗？不是这样的。当你去传道的时候，你坐汽车排队排很久，记得耶稣不但没有坐汽车，连脚车都没有坐过，那你就感恩。当你到很远的地方去的时候，你说这样长的路程，你埋怨的时候，你记得耶稣从天上到地上来，这是更长的路程。感谢上帝，所以你感恩、悟恩、施恩，你报恩的时候，你发现你不能报，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用什么去报呢？所有你哪来报的都是恩，你什么用什么东西去报恩呢？你要报给主人，那个也是恩，所以呢，无恩可报。不是无恩可报，无可报恩，所以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施的一切厚恩呢？诗篇的作者110篇，那么他讲什么？我要举起救恩的杯。你报恩还是拿恩杯？你明白吗？连这个哪来要报的这个还是恩，所以怎么报呢？没有可以报的。你们的每次收人家的礼物，你要报他的时候，结果怎么办呢？就把别人送礼物去送这个，送来送去，送来，我一讲你就笑，大概你有经验了。送来送去，送来送去，送来人家，就你结婚人家送给你，别人结婚你再送给他，换一个礼物就纸张包了，就换来换去。有一个人说：“糟糕，你送给我的里面有别人的名字。”哎呀，不好意思，抱歉。他说：“我包错了，包错，不是包错，没有东西好包。”就那样包了。我们今天要给上帝的一切都是从上帝来的，有什么报恩的？所以呢，上帝说你不必报恩了，你只要感恩就够了。阿们、啊、你连感恩都没有，你不是人、啊、你不懂得神的恩典，你不感恩。我们感谢主，大家说感谢主，感谢主给我们的恩典，大家说感谢主给我们的恩典，以感恩的心来侍奉，那么你的侍奉就轻松了。以感恩的心来侍奉，你的十字架就不沉重，以感恩的心来侍奉，你的困难就吓不倒你了。以感恩的心来侍奉，你的心中就充满喜乐。阿们，这是第一样，感恩的心。从今天开始学习啊，这是第一样。这里说呢，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就当什么感恩？接下去说啊，感恩以后呢？照上帝所行啊，这个就是归回了，这个就是归正了。照上帝所行，今天有很多人侍奉主要不要？要。为主工作要。有什么办法？照我的办法。基本书说不行的，你要侍奉主了，你感恩了，你要感恩，你要照上帝所行。有一个牧师对我说，一个会有奉献，一个电风钱，但是他指定教会一定要放在正堂那边，跟牧师说，那么你拿回去吧，因为我们正堂要的跟见风琴比你要用的更大5倍，你这个见风只能放在副堂，不能放在正堂。我侍奉主你不喜欢吗？牧师说不是不喜欢，因为这个礼拜堂会出1000多人，你这个小见风琴不配放在这里，所以呢，我要把你放在副堂，他不奉献就拿回去了。你明白吗？今天我什么资格的？上帝啊， 我要侍奉主，既然我侍奉主，我做牺牲，你知道吗？所以你要照我的意思把我放在哪里，我才要做传道。有几个母亲对我说，我的孩子要做奉献做传道，我拦阻他。我说你为什么拦阻他？因为我怕他做不好。那么怕他做不好，拦阻他去做好吗？也不是这么说。那是怎么说？我就祷告，如果他奉献做传道能够像常从容就可以，如果不能做常从容不必。那我说呢，你的意思上帝一定要听你的祷告吗？唐崇庸今天成为唐崇庸，是不是从起初就祷告要变成布道家才做唐崇庸？不是，我开始奉献的时候在路边传道，你的孩子要不要？我买单张到学校门口一张一张分给人家赶走，你的孩子要不要？我到医院里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去传道，给护士把他赶走，你的孩子要不要？你盼望你的孩子以奉献就变成大布道家。其实我们侍奉上帝不是不要，我要侍奉，我愿意侍奉，但是主啊，我侍奉的用的办法，盼望你照我的意思。上帝说 forget it go， 给我滚蛋 be gone。 你要侍奉上帝，第一你是因为恩而真正知道恩临到你是神的主权，所以你侍奉上帝。恩典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出于神的主权才叫做恩典，上帝没有欠债。第二，你知道恩要侍奉的时候，你照着上帝所喜悦的，不是照你所喜悦的。我今天的奉献，你今天的奉献，不是我们求神听我的祷告一定照着这样，他说我签了字让上帝照我的意思去执行，不是的。真正的奉献是我签了字交给上帝，让上帝写下要我做什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先签了字，然后交给上帝，上帝说做码头工人，那你就做码头工人。我签了字，然后上帝说你做大布道家，你才做大布道家。我签了字，上帝说乡间去布道开荒，你就去开荒。我现在呢，我们一共有100多个同工在印尼的教会里面。我们这个无论是书店，无论出版部，无论是这个教会，我在印尼工作忙得不得了，我不必出来都做不完工作的。但是神感动要出来，那这些同工中有几个很特别的，就是他做到成功的时候他就离开了，他不把守的。这一个同工呢，我特别从内心喜欢他，因为他说唐牧师，我的责任从我的负担就是开拓教会，当教会开拓到成功的时候我就放下，我就从头零在新边方就开拓。所以我说这个人神给他的恩典是的很特别，他对神的回应也是很特别，他不喜欢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连自己建成功的他都不要把持。所以他在贾卡达开了一个分堂，在两年里面170个人聚会，他突然间12月份宣布辞职了，做得很好，这个而且很多有钱人奉献很多啊，这个教会的这个分堂呢，做得最成功的，但是他宣布辞职，辞职以后他要开始新的地方，很穷的很远的地方再去开始啊，那个地方呢，我说以后一定比你这里困难的，不要紧，因为我的负担就是一间一间做，做完了交给别人，我再从头开始，再从零开始。神给他的负担，神要他做的，神在他身上所喜悦他做的方法是这个。有多少牧师传道刚刚做一点点就怕人家拿去了，就把手去持住了，然后呢，我永远做王，永远做王才赞美上帝。现在弟兄你看到了没有呢？你所做的是照上帝所喜欢的。我有时候想，如果有年轻人可以 take over， 可以把我的工作拿去，我再发展新的工作没问题，没有任何可以留恋的东西，没有任何可以持守的东西，只要我们做的是为神，那么人对我怎么样都是次要的事情。阿们，这很重要。我今天侍奉上帝，你今天侍奉上帝到底为什么？如果你的动机有一点点不纯正的，那我告诉你神不喜悦。 有时候呢，我到外面去，哎呀，看到一点工作的需要都困难的不得了。其实呢，这一个月刚刚发生一个事情，我在我的教会台上宣布，我们需要建一个图书馆，为神学院需要的钱是12万美金，我只给你4个礼拜天的机会，我不讲了，我不爱讲奉献的事情，我不爱讲钱的事情。我对弟兄姊妹说，这个第一次、第二、第三、第四次也我不再讲了，我再报告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第四个礼拜报告，我就不讲了。现在已经收进来了，一共已经有89000美金，还有剩下一些呢，在宣布以前已经有人预备了，所以上级就刚刚好算到最后12万，刚刚好12万美金，刚刚好。如果我在印尼要用我的工作的成就建立的这个声望来做事的，我不是说需要这样跑跑跑跑跑，还有的人以为唐牧师大概印尼现在经济困难要跑出来找饭吃， forget it。 我印尼100多个同工，我没有到过外面没见过一块钱。你们世界各地听我讲道的人这么多，也很少人唐牧师你愿我支持你印尼的工作一块钱，几乎没有人这样做。我知道东南亚各个省圈到美国这里去那里去建立董事部都去找钱，可40多年没有没见一块钱。感谢上帝，你做要做造神所喜悦的，造上帝所喜欢的。我们自己尽可能节省，尽可能过普通的生活，但是神要的、神所喜悦的，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出来。所以你既然这座不能整重的锅，你就当怎么样感恩，你感恩，然后呢照上帝所喜悦的做事情。如果我们的侍奉有一些是神不喜悦的，那你就应当要很严肃的从你内心中间把它除掉，因为神不喜悦。如果神不喜悦你还继续持守继续把住的话，那么以后神不用怎么办呢？如果有一天神不用你，那你的奉献那你完全没有价值，因为你奉献最终极的目的就是要被神用。一个人奉献侍奉神而神又不要用，他就比任何一个人在世界上更没有用。这是很可怕的警惕的话语，境界的话语。你奉献给上帝岂不是要给上帝用吗？你既然交在主手里，你的目的不是要给上帝用吗？结果呢上帝不用你，那你还有什么价值？所以这是很可怜的事情。我看见了很多人做传道侍奉主，第一次奉献流眼泪的时候心是很好的，后来5年10年以后慢慢不对了，以后年老的时候呢，他不但不被神用，他要利用神，起身主啊用我，最后主啊我要用你嘛，起身主啊主啊，后来就钱啊钱啊，最后就鬼啊鬼啊，我只要能够达到我的目的，神不用不要紧，反正我在教会里有位置有名称，没有用。如果我们奉献是要给神用，而奉献之后什么都撇下了放在地毯上，神再把你丢掉，那你就什么用处都没有。言若色的位怎能还能叫他再显的，只能丢在外面给人家见到。所以侍奉的人有的尊贵到一个地步，千代万代的人都在回忆他的忠心。有所谓要侍奉的人，这个利用神利用人玩弄神的恩典，玩弄人玩弄自己的权柄，玩弄主这里面耍把样，结果呢遗臭万年，代代给人家轻看，给人家弃绝。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能被神使用的一个侍奉者。那怎么能呢？这里说呢，照上帝所喜悦的。大家说，照上帝所喜悦的。第三样，这里说呢，要用什么？要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上帝，不是敬畏的态度，虔诚的外貌，是用虔诚敬畏的什么心来侍奉上帝。我们心灵的深处谁在宝座上？我们心灵的深处 谁执掌王权，我们心灵的深处谁是我们侍奉的唯一的目标。神，你要单单侍奉他，你要单单敬拜他。这个敬拜跟侍奉这两个字呢，在原文是很靠近的两个字。你怎样敬拜神，你就怎样侍奉他；你怎样敬虔敬畏到他的面前，你就用这样的心智来做他所喜欢做的工作。以敬虔的心，以虔诚的心，敬畏上帝的心来侍奉上帝。这样呢，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这位上帝呢是可怕的，不是单单是可敬畏的，是可怕的。对那些尊重他的人，尊他为主的人是可畏的神，但是对那些违背他旨意的，他变成很可怕的上帝。所以圣经说呢，我们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是什么呢？啊，是很可怕的。可怕这个字用出来的是很可怕的。为什么呢？神是绝对威严圣洁不可轻慢的上帝，神是绝对不以罪恶妥协最威严正直的上帝。正当他责备人的时候，他显为圣；当他的这个用他的公义执行他的威严的时候，他显为圣洁。这一位圣洁的神，正直的神，是威严的神，是公义的神，是不可轻慢的神，是很严正的神，是绝对不像罪恶妥协的神。所以我们的上帝是烈火，这里所讲的烈火不是制造第一烧灭灭亡的人的这个烈火，以至于地狱里的人说上帝是烈火。这里说我们的神呢、啊？我们的神，我们是谁呀、啊？侍奉主的人。如果侍奉主的人心灵深处知道神是烈火的神，那么他的侍奉一定不一样。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我们越侍奉越以为我们的神是慈爱，那种烈火是对那些不信的，慈爱是对我们这些侍奉的。你搞错了，你的神的威严是对那些不信的，慈爱是对我们这些。所以许多的传道的越做越不像样，因为他总以神的慈爱带自己，以神的威严带别人，这是心里有病，你懂吗？Paranoid，常以为自己是受苦，受这个害，受那个苦，是大家给我多的十字架，然后传道人呢自哀自怜，然后最穷勇自己的孩子不必守规矩的就是传道人。所以许多牧师传道的孩子最难教的，如果你骂他，他说你看我是神的仆人，你欺负我们。什么欺负我们？我对我的会员说，我的孩子不好你可以打他，然后告诉我，我的孩子不守规矩，你责备他再告诉我，你不必先告诉我，你先责备他。我要我的孩子照规矩走。有一次我一个孩子走来走去，在聚会中间，我在当众面前1300人面前指出他的名字出来，他吓死了，坐在那边乖乖，后来不能听到就乖乖的。糟糕，我跟人家骂了怎么办？就是给他做牧师的爸爸骂。那么那1000的人知道这个家庭管孩子是有严格的，是有正义的，其他孩子不能再乱来。为什么呢？管教要从自己的家先开始，连神是这样做事情的。上帝的审判从哪里开始？从上帝的家开始。你怎么可以说神的公义是为别人，神的慈爱是为我，我这样侍奉你，我这样牺牲了主啊，你的爱很大。不行，如果做王的可以随便对待他的孩子，这个王权不久就动摇了。如果做领袖的可以自己用破例的办法来优待自己的亲属，这一个领袖呢位置就开始动了。上帝的宝座用什么做根基？是用石头啊、木头，或者用金刚钻做根基？用什么啊？谁知道上帝的宝座用什么做根基？你们没有读过天上建筑学的啊？有没有读过 Heavenly Architecture？ 有没有？上帝的宝座用什么做根基？谁知道的？有没有读过？神的宝座以什么为攻击？道，用公义同公平 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同诚实行在你面前。所以神对人是以慈爱跟诚实来对待人，而自己的宝座是建立在公义公平的基础上面。所以公义公平就变成长短一样的脚，不容易掉了，不容易咬了，因为公义 Righteousness Justice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throne of God. This is very basic principle to educate us, those who serve the Lord. 每个侍奉上帝的人，你要你的工作稳定，你要你的位置不动摇，你要人尊重你吗？你休息，上帝的宝座不是用金，不是用银，不是用人情来做他的根基。上帝的宝座的根基从两方面看，第一，从他的本性来看，第二，从恩典的回应来看。上帝的宝座的根基，圣经只有两件事，第一，公平同公义，第二，以色列的赞美。上帝坐在以色列的赞美的宝座上面，啊，这样的人把荣耀归给他，对他的恩典感受回应的时候去赞美他。为什么？因为他是公义的，所以应当赞美。那么这样呢，你就知道怎样侍奉了。你的侍奉是因为什么？因为神给你一个不能整动的国，这是永恒的、不朽的、不改变的，直到永永远远的国度已经赐给你的，所以你侍奉。你侍奉为什么？因为说这是恩，恩属于神的主权，所以我感恩的心来侍奉。你怎样侍奉呢？你是照着上帝所喜欢的来侍奉，不是照着这世长老喜欢的侍奉，不是照着人所喜欢的侍奉，不是照着时代的潮流来侍奉。现在很多牧师传道怕教会不能做起来，看外面的这样我也这样，时代这样我也这样，潮流这样我也这样，所以很多就给极端的灵恩派影响去，结果就没有根基，没有神的照着侍奉的内容，就是跟着世界来挑，只要能够跟潮流走，那看起来我的侍奉很成功。世界的成功不是真的成功，如果要用世界的成功方式当作成功的话，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是最不成功的，对不对？政党也没有搞起来，一间基督教学校都没有建起来，一首基督教的诗歌都没有写下来，一本基督教的福音他都没有亲自写过。耶稣死的时候太年轻了吗？33岁被钉在十字架上一事无成，那人家说他什么都不成功他就死了，但是上帝说他成功，而且他知道他成功，因为他的成功不是根据成功神学的现象理论来建立的，他的成功是建立的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是不是造主的旨意，现在祭坛上这就沿着来建立。所以耶稣不是说失败了，他说什么成了，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所以你今天不要用那些经不起火烧的材料来建造上帝的国。如果你用的不是金银宝石，你用的是草木火箭，一定被烈火烧掉的，你多少都也烧尽的。昨天我在这个无意中问同工一句话，火是不是一个容量？ Is fire a container? How can a fire how much can a fire contain?火燃烧的时候它能够包容多少，我不知道有谁这样想过哈。这火变成烧的时候它变成一个容具，变成一个 container， 那你把它放进去放进去，现在你一个仓库你东西丢进去一下子满了，对不对呢？啊，你一个大 container 丢多少东西就满了，但是火你丢多少东西它会满的，烧尽了你再丢再烧尽。 How big is a container? How big can a fire contain?Consuming fire， 没有办法的。你做的多么大多么伟大，不合神旨意的全部烧光，完全烧尽。我最近在台湾在香港新加坡讲一段话，我现在再重复给你们听。当一个教会人多的不得了，礼拜堂大的不得了的时候，人说哇很成功，这个传道的很成功，什么多人在里面做礼拜。但我看法不一样，如果里面所讲的不是上帝的道，注意听啊，甚至是违背上帝道的原则，那你用这些不是上帝所喜欢的方法带了 这么多人到礼拜堂里面做礼拜，你就是在那个城市里面拦阻那么多人听上帝的道。你知道这个逻辑吗？你已经吸引一大批人到你教会去，结果你在那批人听到的功用上给他错误的道，给他没有真实解经的道，是这种教会越大就越羞辱，不是越荣耀。你听懂吗？我想很少人这样看法，但我已经看出来了。你越大越大越大，人以为越成功你越高兴，但是你里面不是讲神的道，你里面所听的不是神的原则，结果越成功的时候就越多人离开上帝的道。但是为什么你不会感觉呢？因为外面还是写着耶稣基督的教会，还是在里面好像做礼拜唱诗祷告，但是没有照着神的意思神的道去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城市里面这么多的人拉到一个不需要听到的地方，拉到一个听错道的地方，越多越大，越多越大，就越多的人离开神的道，很危险。我不是说量不要紧，我的教会量是很多的，在贾卡达几乎没有一个礼拜堂一次的机会超过我们多的，我们只有四年，但我常常对我的教会说，量不是要紧，因为量里面如果没有质，那就是空阔，那不是外表而已。好，这些不是上帝的，不是出于神的，有一天的烈火一显现的时候都要 consume。 Our God is a consuming fire， 大家说 Our God is a consuming fire， 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所以我们就恐惧战兢，敬虔敬畏，以敬畏的心来侍奉上帝，是照他所学的，是纯感恩的心来侍奉，直到呢有一天烈火显现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被消灭掉，不是被吞噬掉，乃是经过考验，如同金银宝石可以长存，荣耀上帝的。愿上帝赐福给我们。最后我要用个很简单的比喻来做一个结束。有一次在一个音乐会里面，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一个钢琴天才，所以他呢就他的老师呢就安排一场很大的音乐会，在一个很大的剧院里面这个演奏。那演奏完了一首的时候呢，大家鼓掌啊，鼓掌鼓掌鼓掌完了，这个孩子站起来，他就鞠躬，鞠躬的时候他一定鞠躬完了，就注意看最远的一个胡子长长的老人家，完了以后呢他一点笑容都没有，去弹第二首，弹第二首弹完大家再鼓掌啊，哇，鼓得很大声，如雷贯耳，掌声四起。但是他鞠躬完了以后呢，他还是看最后那个人，看完了以后他一点笑也没有，就弹第三首。到最后一首还没有唱的时候，还没有弹的时候，他很紧张，很紧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老人家很严肃的一直看着他，一点笑也没有，所以他一点笑也没有。那这些人鼓掌多么大声他都不弹，为什么呢？因为他心不在乎这些掌声，他心在乎那个人。最后他呢擦了他的手，把汗擦干净了，很稳定的坐在椅子上，这个最后一首最大的一曲，他默默的安静祷告，闭着眼睛，以后呢整个精神呢就集中在最后一首弹上去。当弹完了以后，更大的掌声出来，他也不睬，他在看，看到最后那个老人家在那边点点头笑笑的，他就笑笑的，还第一次笑了。那个人是谁？他的教授，他的教授。这些阿狗阿猫几千个人特长，我不管你，你们可能从来不知道钢琴是应该怎么弹的，哇，各个可能有的人几个人特长他就高兴得不得了，以为他和鲁宾斯坦一样的，不是的。我们要像这些圣经说的，照做他所学。 The only one to please, who is it? God, only God. You are not pleasing others. 人怎么称赞你都没有用，人怎么喜欢你都没有用。如果要人喜欢，我告诉你，我十七岁第一次讲到人就称赞得不得了，十八岁十九岁就对几百个人讲到，我二十多岁已经对两万人讲到。 哇，那个称赞的声音，这一那里听，我那个时候像吃 ice cream 一样，很高兴。但我告诉你没有用，如果有一天主耶稣说不对，那完了，所有的称赞都没有用。如果大家反对你，大家轻看你，劳苦被人家侮辱，轻看被人家逼迫，那有一天主耶稣说你是我忠心良善的仆人，那就好，因为没有上诉的可能。当耶稣基督说你是又恶又难的，你也没有上诉的可能。当耶稣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没有动摇的可能。在永恒中间，那应当讨他喜悦的就是基督定下对你称赞的话语的时候，你的命运是注定这都永远没有改变。感谢上帝，愿上帝赐福我们，我们一同再来念这节圣经好不好？一，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二三，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整动的果，就当感恩，照上帝所许愿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我们低头祷告。